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主受洗，东莫，主还要受洗啊？
说的也是，其实丽莎，你有这个疑问呢、我也有这个疑问。
真的，
他从要找圣母降生为人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主，他是主，他还要受洗吗？尤其对我们来说，主已经是至高无上的了。其实他不受洗也没关系嘛，他为什么要受洗呢？
对啊。
其实啊，主受洗的意思，我在想，难道是说是耶稣受洗吗？因为主是主，虽然说三位一体了，可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境界里头，他还是分开的嘛。
对啊，
主受洗不代表耶稣受洗吗？那耶稣不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体吗？那他为什么还要受洗啊？
哎，就我所知啊，当年呢是若翰为耶稣复洗的、那还记得当年，当然不是我在场了，我当然不在场了、
从圣经里面看到的了。
不过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呢，当年若翰为耶稣复洗的时候呢，有鸽子从天降
降下
、而且说了一句亘古以来人人都不停的重复的一句话，那就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其实给世人很大的警示。那就我所知道啊，耶稣当年接受若翰的洗礼呢，其实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为我们现在的人呢、有一个表样。也就是说，哎，人是要经过洗礼，那才能够如同耶稣一般的经过死亡而复活。
也就是说，这是我做给你们看，他纵然是我的儿子，他今天是人，他都必须要经过这道手续才能回到我的羊圈里来。
你们圣经的内涵啊是越来越增加了啊。真的好了啊。对了，要更增进啊，多么那我们就再读经吧。
我就说老爸每次在旁边都听我们说完了，他就冒一句出来，就多么你读经吧。
哎，这是幸福啊。
对，在有人吩咐没人吩咐的时候，就自己就伤脑筋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个圣诞节后的主受洗日哦。通常我们也说这个主受洗日是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主日，
主显节之后。
基本上是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哈。那这个，那通常呢，我们也有的时候说它是常年期第一个主日了。
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在这个，我们就当它是常年期第一个主日，也是主受洗日。我们来看看我们所要读的读经，同样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呢，还是分开，我跟丽莎分别来负责攻读。读经的部分我读。我们读经要攻读的是《以撒意亚先知书》的40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跟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你们的天主说，你们安慰安慰我的子民吧，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并向他宣告，他的奴役已经结束，他的罪债已经清偿，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已经从上主手中承受了双倍的惩罚。有一个声音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上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所有的深谷要填满，所有的山林要铲平，隆起的高地要削为平地，崎岖的地面要辟成坦途。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这是上主亲口说的话。你这位给西庸传喜讯的，请登上高山；你这位给耶路撒冷报喜讯的，请大声疾呼，高呼吧，不要畏惧，向犹大各城市报告说，你们的天主来了。上主天主带着威能来到，他的守备获得了胜利，胜利的果实与他同在，他得到的酬劳在他面前， 他要向牧人牧放羊群，用手背集合小羊，把他们抱在怀里，他温和地带领哺乳的母羊。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致帝铎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跟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亲爱的诸位，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显示出来了，教导我们舍弃罪恶的生活和世俗的欲望，使我们在世度着自律的、公正的、虔诚敬主的生活，以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就是我们伟大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是为了把我们从一切罪恶中救赎出来，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选民，热心行善。我们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他对人的慈爱显示出来了，他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本着义德所立的功劳，而是出于他的怜悯，借着圣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礼救了我们。这圣神是天主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富他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好使我们因他的恩宠诚意，并能继承我们所盼望的永生。这是两篇读经，接下来请丽莎共读今天的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人民都在期待墨西亚，因此人人心中都在猜想，若翰或许就是墨西亚。若翰便对众人说道，我只是用水洗你们，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们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神和火洗你们。众人受洗后，耶稣也受了洗，他正在祈祷时，天就开了，圣神借着好像鸽子的形体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满心喜悦你。
这就是在这个主日当中弥撒当中的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哦，我知道了，为什么没有
等一下老爸糟糕了，
怎么了？
就是我唯一懂的那一点点，
他抢答了，
我刚才说完了，
还说错了，还说的跟这个声音上写的不一样，
跟这个不一样，
对
不对？
他说：“你是我的爱
子，我
满
心
喜悦你。”哈，所以现在我也搞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说圣神降临是一只鸽子来？这圣经上明明写的是很像是鸽子，对不对？
对，好像鸽子的，
好像鸽子
形体，
形体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把它当鸽子来了，
对，因为它出来是光嘛。光亮的时候，你们
对，同时我们也把鸽子当成一种和平的象征。
这跟我们平常看云呢，会去想象，哦，那是一只长颈鹿，那是一只大象，很像哈。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光，光影出来的时候，人们觉得很像鸽子。不过，老爸，这是不是后来啊，有什么和平鸽啊？凡是要和平的地方啊，都用鸽子，应该是那个的起源哈。
我们也可以讲说，鸽子哈，在战争的时候，传递讯息，那时候没有什么啊，
通信
对不对？带来这种的讯息的话呢，等于说就是维护一个战争的平和，追求目的是和平的。当然，和平鸽跟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把圣神的标志都带在身上，都用鸽子来，所以那个维护和平、维护正义就是用鸽子了。这样不行，因为是化身出来以后，连警察局的符号都是用鸽子了。
警察局的符号用鸽子啊？
因为它维护社会的和平啊，铲除暴力啊。
可是在维护社会和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暴力啊。
对，他是要为了维护
暴力
那些，对，不是暴力人的一种和平嘛？
他的保姆啊，
对，所以你看，还有一个
人民的保姆，
还有一个，你看，在这个诺亚方舟的时候啊，他们到最后水要退来，老远飞来一只鸽子衔了一只橄榄枝，你看，他就把现在的世界和平的象征，也把鸽子衔的橄榄枝当成和平的象征。
多么你弄错，
哪有？不是诺亚方舟吗？
是诺亚方舟没错。不过那个鸽子呢，是造诺亚方舟的那个人叫什么？
忘了。
诺亚嘛。
诺亚。 对，
他放出去的鸽子，
对啊，
因为呢，他一直希望知道说，哎，究竟到了陆地
没
有？因为人毕竟要在陆地中生存嘛，
对，
所以他就把鸽子放出去，然后他衔那个橄榄枝回来，
所以啊。那个鸽子把它带来了希望。
我们讲远了啊，现在不要讲鸽子，等一下，等一下变成说好的是帅哥，不好变菜哥了啊。
像我们就老爸一点不老哎，他的
说的
好听哦。
就把它拉回来，我们讲说哈，
嗯，
为什么要受洗的问题，对不对？
嗯，
大家刚才没有多久就已经谈了很久这些问题了。哎呀，他为什么要受洗啊？
说的也是哎，老爸，我有一个疑问哦，就是你看啊，天主啊，很可爱哎。
嗯。
我们当然明白天主为每个人安排的路都不一样，召教的时机也不一样，可是认识天主是人类发展始终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是人生命的升华。那请问啊，天主先生，你为什么不在人家生下来的时候就让人家都认识你就好了嘛？
哦，
因为他是人，他不要让人觉得吓一跳嘛。
那我们由人谈起好了，人很简单，最好写的但是最难做的，
哎，两笔两画，
就毛笔字来讲啊，它还超难写呢，
对，
很难写的好看，就像一一样，很难写的好看。
好，那表示说，人真的很做一个人很难。你看我们中国的很多那个是神怪小说里面啊，像那个写的那个蒲松龄写的那个《聊斋》里面呢，
嗯，
你就看到说，他就影射出一个问题：做人多难啊！一个狐狸要变成人的时候呢？要经过多少手续，多少
千年的修炼，
对不对？那一个鬼要变成人的时候呢，要经过冒过多少险啊？要多少善事做出来才能变成人？可见做成人是所有生命的一种希望啊！不管是鬼啊，是动物啊，都希望变成人。
嗯，
所以你看，在原始部落里面，很多就是拜野兽、拜什么的，都用就人身。兽的形状啊，头是不是没变过来，身体是都变过来，都像做成人一样的了、那既然做成人那么难做，那人的一切东西你就要遵守啊。耶稣变成人也是不简单的、等了2000多年那个时候，哎，才选到了圣母这么一个净土，他才能够下来。一般人带有原罪的人的话呢，那个母胎就已经污染了，那圣神就不能降下来，甚至更不能下来了。所以这个做人是很困难的。就像以前人讲到，两个媳妇为了这个公公这个是对待两个孙子不公平啊，他就那里抱怨了，小媳妇抱怨了，小媳妇抱怨了说公公比较偏嫂嫂的儿子啊，实际上就是说多背几步路而已，他就计较了。那结果呢，老先生听了也很难过啊，就叫小媳妇说，哎，你今天饭啊多蒸一点啊，饭。那么蒸完的时候呢，就把你把放在桌子上来，叫你嫂嫂来，两个人呢都这样子把饭，这个饭捏成饭团，做成一个人的形状。我们晓得做饭团的时候要糯米啊，
嗯，
好捏啊。
对。
那普通的吃饭的米啊，松不烂烂怎么捏呢？
那捏不起来。
捏了半天。做不成人形，所以小媳妇就说了：“哎呀，做人这么难啊！
做人这么难，哎、
真是的哦。哦”这个公公很有智慧，
爷爷就教他：“现在你才知道做人难吗？”啊，就点错了。
还有，多么老爸没叫我去捏那个用饭捏成人。
他知道你知道做人很难，有话
那知道一下啊。那可见是说，那么你耶稣既然变成人的时候呢，要人的眼光来看。那必须入境随俗，人该接受的一些礼教、一些戒律，你必须做。啊、哦，你不要看别的嘛，多么常常看配音就知道了。你看到大陆里面去的时候，一到那个比较原住民的地方的时候，不管回族什么族、壮族什么样，那个、先喝多少杯那个进门礼一样。
哎，对，
你要
迎宾酒啊，先干三杯。
这个的，那这个是。他们也是敬天敬地敬人一样的，那也是一个文化含义在里面的。那我们现在讲说耶稣必须受洗，为什么他才能得大家公认他是人，不然就得抽象、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需要做见证，
也就是耶稣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以自己为见证的出发，
出发点，
对，要做人，
给大家看，
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做起。
因为在那个是他要受洗之前，不是他远远的来吗？
嗯，
站在芦苇的中间吗？
嗯，对，
淹住了吗？
嗯，
可是呢，罗汉看到了，
他就知道了，
知道了，手要指过他的，他就告诉用手语哦，
嗯，
比较一下，叫我要过去，你帮我洗。罗汉他不敢嘛。
要我也不敢啊，
对不对？知道他不敢，但是他已经
要来的那一位，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
啊，对啊。
但是他用的手语暗示他了，所以手语那时候就发明了。
哦，哎，老爸还真会、啊。
我们讲了半天说哦，和平哥那时候发明了，哎，我没想到手语是在那个时候发明的。
其实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和平歌的时候，就是主来的时候啊，它也是一种无形无相的。
嗯，
可是在他来的时候，我当时趁着光趁着云而来了，所以我在想说，就是那个光影的形象把它形成了像是一个鸽子的样子了哈。那刚才老爸也讲了说这个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啊，说你像在我们到西藏去参观访问的时候，如果人家西藏的当地的藏民要接待你，说也是要喝糌粑酒，你喝到糌粑酒，他是先点了往上往天坛啊，先敬天啊，因为天照顾我们，再敬地，地驮着
我们，
然后我们再敬人。那你到了这个到了人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当然对人的规矩你要守。那天主呢？就是很守人界的规矩，天界的规矩他到天上守，到了人界的规矩他守人界的规矩，人界的规矩你要进到我的羊圈来，对不起，你要先把你的原罪去掉才能回到我的羊圈。其实灵洗的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去除你的原罪。
嗯，
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也有很多的我们的普通教友说，为什么一定要受洗才能当教友呢？
我们不讲别的嘛，台北坐在那个公园不常常每年在举行一次浴佛节吗？
哎，对，
浴佛节
他也是要洗身嘛，
啊，
嗯
嗯，
他也是人呢，啊，
对，
嗯，
变为佛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浴佛，要洗干净啊。
对，
这一样道理，就是水是去污，
嗯，
变成干净整洁的一种形象嘛。
嗯啊，嗯，
所以那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子，诺汉他在约旦河里面来开始跟你们洗礼，就告诉你们对。罪了，但是这个罪什么罪？是现在的罪，这一生的罪，原罪没办法去掉。
原罪必须要圣神，经过圣神，
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死。
嗯，
对，
是不是？那说必须经过圣神的洗礼，那才去原罪
啊，
嗯。那么耶稣要出来做见证呢？
嗯哼，
哈，所以他一洗的时候呢，圣神就出现了，天主讲话做见证给他，是我的爱子。所以圣神才会出现。那么耶稣受了这个礼以后出来跟人家洗礼行洗礼的时候呢，那是圣神降临的。那这个就跟若翰所洗的礼不一样了，他是可以把原罪也洗掉的那礼。
哦，
所以老爸刚讲这一段话哈，哎，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哎，
嗯嗯，
原来啊，受洗这件事情啊，
嗯，
除了基督宗教之外，在佛教里面也行之有年
了，嗯，他的浴佛也是这样，
哦，对，他也是，当然因为就如同老爸刚所说的，要有圣神洗礼才会洗掉我们的原罪。
嗯，
那像这些从人而因为德性的高超而受到大家尊敬的这些我们在民间信仰里面称为神的啊，其实呢他们年年都接受信众为他们倒水。
嗯哼，对
啊，所以洗礼其实不止于一般的基督宗教而已。
对，你像在印度的印度教的那个恒河，
嗯，
是他们的圣河，嗯，那很多人去说我们看着他是去洗澡，
嗯，
其实他不是，他是借着圣河来洗净自己的身心灵。
而且印度人呢，啊，就我所知道啊，
嗯，
他们可能终极一生啊，
嗯，
总期待着是不是能够到恒河，
有机会到恒河去，嗯，
去一趟。
对，
记不记得有一本书就是
深河，
有一个神父，他呢他的传教方式，
嗯，
就是为印度人达到他们一生最大的期望，他在恒河旁边，
嗯，
当有人有这个期待，嗯，希望到恒河摸到圣水的时候呢，这个神父都会千辛万苦的帮着他们达到他们的心愿。
对，
当然在教会里面呢 对于这样的神父，有些人有一些质疑，
嗯，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父其实他是从爱的观点出发，他希望让这个印度人能够在终其一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嗯嗯嗯。但我们今天读经一的部分，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说到了，说这个有一个声音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要把路铲平啊，要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通荆棘要去掉啊，通通通，这是什么呢？这是我在我的感受里面，我觉得他这句话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人。你如果要跟着主走这条路，你要破除你自己心里头的任何的障碍，任何的疑虑，那他什么高山溪谷崎岖的什么荆棘了，都是人心里面一个障碍。老爸，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那我们再研究这个问题，蛮好玩的。
嗯，
这个是先知讲的话。
嗯，
后来罗汉旷野复生的时候了，就引用了这个话了。
对啊对啊，在若翰在旷野的时候也说高山，隆起的高山要铲平。老爸，可是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所谓灵修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是说，这个是先知讲的话，若翰的话呢就是来见证
先知的话。
先知的话，
嗯，
那么这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我们就没有解释他，
对，
没有解释他都跟心灵有什么关系。这个引证什么？像旷野，旷野是比较平坦的，叫旷野，必须什么填沟，必须铲平，
嗯嗯，
啊，这个是有形的。到罗哈在旷野复生的时候呢，他讲的时候不是现实的状况的，那就进入到人的心里面的了，啊，那就我们把在罗哈那时候一讲，我们就把它引用在心里面，就是多玛所讲的了。那你开始要用我们自心，那你怎么平？啊？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心平气和啊。
嗯，
我心中有高山有什么的话，那气就不顺了，不和了。啊，那和平的君王必须心平气和，那就说开始应付到心里面来了。他用旷野的呼声来见证这句话，深入的分析，叫我们去内心的羞耻。
所以这很特别哦，因为我常常觉得啊，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这个信仰为我们这么的重要啊？
嗯，
就是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呢，经常要做修剪的工作。
对，
而这个修剪的工作呢，通常还不是我们自己就做得到呢。
嗯嗯，
你看啊，我们常常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会做修剪的工作？就是我们碰到困难。
困难。
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会回头看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有所谓的荆棘，有所谓的高山，有所谓的深谷。
对，
那谁来修剪它呢？其实都是天主借着很多事件的发生啊，然后来修剪我们这些不平的地方，让我们呢能够用更美好的面貌，在我们回到天乡的时候，能够为天主所喜悦。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一篇跟第二篇读经当中啊，那第二篇读经里面他讲的就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好像是举条例式的一条一条告诉你，他就很隐晦的告诉你的说，他是以什么样的慈爱幸福等等要加诸给你，那你要来接受呢，那你就要这个跟随他去走这条道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老爸经常跟我们讲说，你这个三篇这个两篇读经跟一篇福音啊，
融会贯通，
我们怎么样把它，他是从远古的，然后再加上主耶稣基督的，再加上宗徒们的，这些我们怎么样把它融合在一起来看呢？我觉得这真的有的时候你三篇都把它读通了，你三篇之间你都把它架上了桥之后呢，真的所得会单比你单看一篇福音我觉得要大得多。
嗯，不过我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嗯，
就是亲爱的两位，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呢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满心喜悦你。
哎，你重复，你现在记对了。
等一下啊，我们如果啊，我现在想请问两位，如果你们在那个现场，
嗯，
你们的反应是什么？
嗯，
因为你看到啊，
对啊，
因为那个若翰呢，啊，就是用水帮耶稣洗礼之后啊，
就有这个声
音，那就看到天上啊，圣神借着鸽子的形象啊，因为光嘛，光点晕开来很像鸽子的样子，那借着这个鸽子的形体啊，降在耶稣的身上，圣神就进入了耶稣的身体啊，然后呢这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满心喜悦你。好，两位，如果你们在现场，你们的反应是什么？
这圣经里头后头没写，那我依据当时的状况来，如果是当时的人，我说 全心全意的相信了，因为你这是在旷野里头什么都没有，能出这个声音来，难道是魔术吗？
老公，我觉得我一定相信你相信，因为你讲的结舌巴拉的表示你已经很相信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我们讲了，那时候的洗礼是静的，也就是这样，整个人埋在水里面的时候，要头伸出来，伸出来，一伸出水的时候，表示洗净了啊。
对，
那这时候呢？我们你看到这个天主的这个表情的意思，现在我们还常常看到天主这种的表情，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先闪电，再打雷，
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方式。
光先下来，声音才出来了。
哦，这就是闪电跟雷声。
你看天主的声音不一定是这么柔和的呀。他是我啦，这是跟雷声一样，震撼人的声音
啊，
会震撼的。既然会震撼人的声音，那一定声音很大家都听得到的。所以就是现在的自然界还有这种现象，可是我们闪电跟雷声，我们却没有体会到天主的语言。
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可以去体会的。下次当你看到闪电来的时候，听听看天主讲些什么。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谈到结论，后来大家注意听天主的话哈。那刚丽莎所讲的那个蛮有意思的，这个闪电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有一个小孩子啊，那个是放学回家的时候，那小女孩很可爱哦，看到一闪电的时候，她就对着天空笑。他妈妈急得要命，说怎么在快远，不快躲远去，还笑什么？说你干嘛不躲啊？他妈妈，那你看，天主帮我们照相呢。他把它当作镁光灯在闪一样的，所以可见说，光可以启发幼稚的心灵，面对着天主羞羞，展现微笑。那我们在今天的启示中间，如果说圣神降临的时候就是一道光下来的时候，我们接受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马上跟小孩子一样学，要面对天主展现微笑呢？